第二位台湾志愿兵俄乌沙场壮烈牺牲。纽约法拉盛各界庆九平发表20周年，认清中共。美国大选倒数，非正式民调二乌指数。摩尔多瓦大选，亲西方总统桑杜成功连任。中国多间稀土公司业绩下滑或亏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4号星期一。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精选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在信息最前沿，不要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下面是详细内容。继2022年台湾志愿兵曾胜光在俄乌战争中遇难后，另一位台湾志愿兵吴宗达11月1号不幸遭俄军手榴弹击中丧生，是第二位在俄乌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兵。而台湾目前仍有6位志愿兵在俄乌前线战场。台立委沈柏洋11月3号证实吴宗达丧生的消息，这个消息是由同样在乌克兰服役的台湾志愿兵协助汇报给牧师黄春生，但乌克兰军方目前尚未确认吴宗达的遇害经过。由于战事仍在进行，目前只能使用无人机定位吴宗达的遗体位置，待战事暂歇后会再将遗体取回。乌克兰军方亦会进行相关仪式。在过去的一日里面，俄乌前线发生了173次战斗，最激烈的依然是库拉霍夫方向，达到51次。乌军的边打边退还在继续。大约24小时前，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完全占领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希夫卡镇。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正在阻止俄军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强大的攻势之一，需要持续的资源供应。11月2号乌克兰国情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10月尾俄空军使用至少28架军用运输机，将7000多名北韩军人转移到乌克兰附近地区。较早的时候，这些士兵一直在滨海边疆区训练。据南韩情报和军方官员说，预计年底前还将有几千名士兵加入。乌克兰国情局还公布了一份北韩军人接收的武器清单，包括60毫米迫击炮、AK-12 突击步枪、RPK 机枪、SVCH 追击步枪、Phoenix 反坦克导弹、RPG-7 反坦克火箭炮等等。据讲他们还收了一部夜视仪、提军影像相机、准直器瞄准器和双筒望远镜。北韩政府还将北韩军总参谋长金容福派到了去俄罗斯前线。据南韩先驱部报道，据称为了换取北韩军队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两国之间达成协议，俄罗斯承诺北韩将有可能获得俄罗斯先进飞弹技术以及太空科技，供应北韩70万吨大米，并向北韩军方士兵每月支付2000美元，以及俄罗斯亦将在同南韩发生战争时帮助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据韩联社11月3号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下属的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 INSS 11月1号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北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决定向俄罗斯派遣军队，似乎是基于川普可能获胜，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会从乌克兰撤军，这个将破坏平壤近年来在和莫斯科密切合作中努力建立的新冷战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 INSS 报告说， 鑑於美國大選後戰爭前景未明，平壤很快採取行動，提前將莫斯科和其外交戰略捆綁在一起。另外，最近 Google 更新了地圖影像，被指意外公開了烏克蘭軍事系統的位置。有烏克蘭官員表示， Google 正在積極處理這個情況，尤其是烏克蘭部隊正努力抵擋俄羅斯猛烈攻擊，並試圖延緩敵對方的推進時，軍情泄露的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核下負責打擊虛假資訊的負責人Andriy Kovalenko 昨日在 Telegram 上指出，俄羅斯正大力傳播這些地圖影像，以突顯烏克蘭軍事裝備。 Kovalenko 並未透露影像中具體出現的哪些裝備，並未表明系統的實際位置。 Kovalenko 指 Google 的代表已經與烏克蘭當局聯繫，並表示正着手處理相關的軍事系統形象問題，以解決因影像公開可能引發的安全隱患。曾經擔任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行政總裁的 Andriy Suss， 現時是英國科技公司 Prevail 的技術部門負責人。他在接受 Newsweek 訪問時表示， Google 地圖的影像更新對烏克蘭武裝力量影響有限，因為這類影像只能夠顯示固定目標，例如生產工廠和訓練基地。以往任職基輔 SBU 安全部門的 Ivan Stupak 則指前線位置不斷變動，因此 Google 地圖對軍事情報來講並不具備實質情報價值。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正密切關注俄羅斯和中共在北極日益加強的合作，尤其在俄羅斯因發動烏克蘭戰爭而被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中共仍然向俄羅斯提供軍民兩用產品。美國首任北極事務巡迴大使斯弗拉加表示，莫斯科和北京近期在北極地區軍事合作的頻率和複雜性釋放出令人擔心的信號，我們就事件保持警惕和不懈的監測，我們正在密切關注他們活動的演變。五角大樓在7月份發表的2024年北極戰略報告中亦表示，美國擔心俄羅斯和中共在北極地區的行動有可能影響地區穩定，兩國正日益運用多種國家力量工具在北極進行合作。他的立場日趨一致的聯盟關係令人擔心，美國國防部將持續就事件進行監控。11月3日，紐約法拉城舉行了紀念九平發表20周年的集會，多位社區領袖、活動家共襄盛舉。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場的盛況。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中元說，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慶祝九平共產黨發行的20周年。這書直接引發了全球的退黨大潮，被洗腦的中國人直接就將他們震醒了。2004年，九平共產黨系列社論問世，深度剖析了中共的歷史與本質，並被翻譯成27種語言，對全球華人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民主救國陣線主席、民運活動家唐柏橋說，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中共是一個禍害全人類最大的一個根源，而且現在中國人亦在覺醒，大多數中國人都在用各種方式揭露中共。法拉盛圖書館前可以看到很多真相標語，中共不等於中國，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等，吸引了很多民眾駐足拍照。在九平出版20周年的同時，多位社區領袖、活動家和專家發聲譴責中共暴行。中國民主黨全委會行政總裁、律師陳創廠說，事隔20年，中共仍然在世界各地輸出暴力、輸出混亂。著名的民運人士唐柏橋特別從 Florida 趕過來出席活動。法拉盛社區領袖馬莎亦發言表達對真善忍的支持。法拉盛社區領袖馬莎說，我非常支持，對你們的付出深感敬意，特別是紀念那些因迫害而失去生命的人，我會在社區佩戴這頂帽。 充满敬意的为这些逝去的民众佩戴这顶结束中共 NCCP 的帽，最后活动在腰鼓队阵阵鼓声中圆满落幕。截至目前，全球三退人数已超过4亿3000万，呼吁结束中共的联署亦已突破450万签名。美国总统大选倒数，各种民调显示两党候选人势均力敌，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博彩胜出率则远高于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除此之外，另一个备受华人关注的另类民调义乌指数显示，川普的周边商品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贺锦丽。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日前发表署名巴九零的文章，称今年七月拜登宣布退选后，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新候选人后，贺锦丽的周边商品少得可怜。相比之下，义乌市场上和川普相关的旗帜、帽等的成熟产品则较为丰富。在亚马逊平台上，川普的周边商品数量是贺锦丽的两倍。过去几届美国大选，义乌都会制作大批量的棒球帽、旗帜、人物玩具等竞选周边产品出口到美国，并演化成一个非正式民调义乌指数。2016年11月8日，川普意外击败希拉里，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一结果令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措手不及，但义乌指数却准确预测了川普的胜出，成为最朴实的预言大师，一时风光无限。但2020年大选义乌却意外翻车，今年的美国大选则令义乌商家经历了更多起伏，包括民主党突然换将。文章称，七月拜登宣布退选总统竞选，贺锦丽成为新任候选人。在义乌平台一间销售棒球帽的店家七月份拍摄店铺全貌图片中显示的仍是印有川普和拜登元素的棒球帽。金融时报的分析显示，在亚马逊最畅销的带有川普和贺锦丽元素的旗帜和帽中，九成以上的卖家地址都是在中国。通过卖家精灵统计的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各站点的销量占比和数量占比，美国站有55%左右都是中国卖家，而且占据了58%的市场占有率。东欧国家摩尔多瓦11月3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亲西方的现任总统桑杜宣布在选举中获胜，击败了他的对手，传统上亲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党所支持的斯托亚诺加洛。据路透社报道，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日在选举和竞选活动结束时表示，98%的选票已计算完毕的情况下，桑杜以54.35%的支持率领先斯托亚诺加洛。现年52岁的桑杜是前世界银行顾问，他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已经加快了摩尔多瓦脱离俄罗斯轨道、加入欧盟的步伐。他的支持者认为，星期日的胜利是对他所坚持的坚定的亲西方路线的认可。摩尔多瓦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这个国家政府一直都亲俄和亲西方路线之间进行交替。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邻国乌克兰以后，摩尔多瓦的未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桑杜在胜选演讲中说，他必须解决那些在投票中反对他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摩尔多瓦2010年首次允许在外国生活的公民投票，这次选举是自那年以来海外民选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桑杜看起来有望赢得超过80%的海外选票， 呢啲选票目前仍喺统计中。另一方面，喺现任政府此前对干预选举作出嘅一系列指控之后，桑道嘅国家安全顾问塞克里鲁11月3日再次指责俄罗斯大规模干预摩尔多亚选举。莫斯科方面冇立即发表评论，此前佢一再否认关于干预摩尔多亚选举嘅指控。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多间稀土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其中中国稀土和广成有色出现亏损。界面新闻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稀土、北方稀土、盛和资源、厦门钨业和广成有色在内的五间龙头企业中，只有厦门钨业前三季度达到净利增长。北方稀土净利下跌70%，盛和资源净利下跌40%，中国稀土和广成有色则陷入亏损。营收方面，五间公司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中国稀土跌幅最大。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稀土营收19.5亿，同比下跌45.03%，净亏损2.03亿。同比下跌165.14%。北方稀土前三季度营收215.6亿，同比下降咗13.5%，净利润4.05亿，同比下跌咗70.64%。盛和资源前三季度营收82.4亿，同比下跌37.12%，净利润9.286.9亿，同比下降41.29%。广成有色前三季度营收为87.3亿，同比下跌43.85%，净亏损2.7亿，同比下跌265.56%。厦门钨业前三季度营收263.6亿，同比下跌10.7%，净利润14.02亿，同比增长20.78%。今年六月，中共国务院正式发表稀土管理条例，自2024年10月1日起推行。中共将限制稀土出口作为压制美国、欧盟、日本的一项战略。不过，为了摆脱中共的钳制，美国正在本土开发稀土等矿产，以减少对中国稀有金属和其他所谓稀土的依赖。而日本将在太平洋底开采稀土，建立自己的战略资源供应链。澳洲政府承诺会拿出几亿澳元的新资金，以挑战中共对关键矿产供应的控制。同时，澳洲正与盟国合作，令电动车、清洁能源和先进军事武器的供应链多样化。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